祝佛转发先生三宝尊尊敬只知菩提为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祝佛转发先生三宝尊敬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了，那我们今天继续，有关于往生，前面就是中阴的这个阶段里面呢，继续中阴的内容，也中间也有，就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这个中阴当中呢，有往生的一些机缘，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活着的时候，如果修往生的法，那临终或者是中阴当中能够就是往生，所以说，就是都关联的。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不去学、不去修，那突然一下在中阴的时候，一下子要就是获得自在也不容易。但是有一些重一些原因的话，看。就是说，具备一些条件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就是这种，小的种子可以成就一棵参天的大树一样，在某一种程度的具备，它具备，比如说土壤、水分、湿度或者是阳光，这样以后呢，它能够造就一些广大的果，类似的，所以说也有一些条件在前面。净土法门，今天我们，上一次也建议大家说可以读一下啊，或者是看一下动画片的那种版本的净土，就《无量寿经》，其他的可能这一类的应该比较多，做的现在动画制作也是水平比较好，看文字当然很重要，但是一些人呢喜欢直观的，就是看一些大体的内容。这样看那个动画片那种的版本的，动画来就是展示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类似于你看到一个人，然后用照片或者是用画像来画一个画的话，多少就画这个人的故事呀，以前的那种就是动漫来说，或者是小人书一样，就是讲一个故事，通过文字和图片有帮助的，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说到，就世界的一些广大，因为以前的时候呢，一些科学家他不学习佛法的内容嘛，他们觉得所有的这些古老的传统都是糟粕，或者是说，有这样的观念的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有些人也就是兼通都学这样的有，但是多数人呢，其实没有太了解，那就是东方的传统，或者说佛法的这个传统，所以，就是如果学习天文学呀，学习一些细微到粗大的一些现象世界以后，觉得肯定其他人是不懂的，东方的这些传统里没有这些智慧，所以你如果世间呢这些差别空间呢这些上面的广大，但是实际上面有，所以经过一些沟通以后，彼此就了解了，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只是说不了解而产生误会，而误解误会是人生的一种常态嘛。 所以有一些领域之间的误会、个人之间的误会、国与国之间的误会都有可能，其实就是人的一种误会嘛。所以我说，但是我们有些人说，比如说我们说厦门人生很难得的时候呢，有些人会说，就是我们人口在爆炸呀，佛法里面说的这个不对呀，人生怎么难得呀？我们已经有70个亿，这样讲，那就是，就是为什么人生那么难得的话，人口为什么在增长啊？这样讲的，就是我们能理解这种的，他们的盲点在哪里？然后，就是直观的去简单的说这么一句话，也容易理解成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所说的八仙下世圆满的人生，在整个就是浩瀚的生命界里面来讲的话是很少的，即使70亿，其实人的70亿不是多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轮回的时候，没有理解，不能理解成这个地球的概念，所以你是在其他的星球上还是轮回。所以说，这个上面呢，就是就上一次我们大体上面谈了一下，之前的课里面，就佛法当中讲到的这种三界六道，然后一个系统，然后有无量无数的这样的系统，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宇宙世界非常的浩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这种不同程度的亲近程度或者众生相应的程度不一样的这种的世界，所以当然会有这一类的世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所以说，即便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一些国家的话，也会有不同的这种生活环境啊、国度啊，同时在一个比较有限的一个星球上面，但是。有些呢就是过的生活井井有条，就是富裕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的生活，另外一些地方呢就是战乱不断，饥荒，各种的自然灾害特别多，这样子。有些地方呢既有富裕又有战争又有这种灾害，有些地方呢就是本身贫穷也有更多的苦难，所以就是说这些的差别吧。上一次我们所说的，就是光说一个道，不用说那么多道，就是人道的时候也有很多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欲界的，就是五个杂趣吧，欲界五个杂居的地方，所以像这些地方呢，四种的恶趣，或者是把阿修罗道也归为这种恶趣的话，四种恶趣。人界的话呢，就是四周八小周，然后六欲天，这些是欲界的众生算。那上面呢，就是由像大梵天这些开始以后，一二三四禅，就四禅，以及我们一般很多人认为就是修到神的这个合一的那种的境界，这些比如说像无相天啊这一类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四禅，然后再加上这个清净的五处，就是说有三圣果，就是在那些地方，就是前去其他的世界当中，就是安居的，比如说有成就极其高的一些本身在就是六道当中都有，就佛菩萨的无量的视线，但是这个地方呢极其清净的一些就是五种清净的地方。所以这个跟一些比如说修罗汉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不还果三果，不来，或者是不来果不还果的这个这些地方，就是无梵天、无热天、现见天、善见天、色究竟天这些地方。然后之上呢就是有这种四五色界的世界，所以就空是无处无所有处和就是非想处这些地方，所以 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四周四恶趣六欲并翻天，四尘四空出，无相无呐喊，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嘛。所以在这个之外呢，就这个是一个系统，并没有说，但是这以此类推的话就可以。所以那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是三界六道的众生，在这个里面呢有很多这种事件，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佛的净土啊这些的话，不在这个范围之内。说清净的不清净的，这些算不清净的，相对有清净的，但是里面还是整体而言的话，就是三界六道不是清净的地方。所以我们所说的清净的净土，这样讲的时候，就是另外，更加成就更高的一些相应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到，观世音菩萨的刹土呀，莲师的净土呀，或者是别的，比如说阿弥陀佛的净土呀，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是在讲，就是有一，就比如说像莲那个，报身的刹土，阿弥陀佛的世界，化身的这个刹土里面也分这个相对的这种净慧的这些差别，但是报身的基本上都是菩萨相应的地方。那阿弥陀佛是很特别的，就是化身报身皆于的这种的地方，它既能够让就是待业往生者前去，然后甚至罗汉在这些经里面有讲到，就是罗汉将就是成就这种大乘道的时候，也去前往这个净土，所以净土是的确很特别的，不共的这种功德的地方。当然人间我们也有些人会说啊，某某地方是香巴拉的世界，某些地方是五台山是文殊的这个菩萨的净土，这样讲的。比如说有些山呢、啊，就是比如说在国内汉传佛教有四大名山，四大佛教的这种圣地，然后在其他地方也有得名于来自于来这样的名字，特定的名字，观世音菩萨的刹土被认为是，比如说布达拉宫本身，然后普陀洲就是舟山群岛那个地方，这些地方是就是人界当中来讲的话，把它誉为曾经有大成就者，从曾经有本尊这样视线加持过的地方，所以把它看作是前往这个本尊结缘的最殊胜的一些圣地，所以这样子。但是真真正正的报身的刹土的话，我们一般心不相应、境界不相应的话，不能够直接就是像见到。就是这个跟心的和业的清净的程度有关系。即便是一个人活在现实生活当中，但是他的业相当清净的话，也有就是与见到此土即净土一样，或者是他真实的前往某一些就是浩瀚的外界的世界当中的某一些特定的净土当中，有些是一个梦当中过了很多很长时间的受法、接受法的过程呢、啊。有些在人间就是在斗衰天，比如说受发，我们说五住菩萨，就是接受弥勒菩萨的教导啊，就类似的，这些有。所以说，最近我听说贵州那边有一个梵净山，那边他们认为是弥勒菩萨的道场，或者是这个跟弥勒菩萨有关的这种圣地。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很特别的一个高的地方，以前没有听说过，但是之后就是看了一下，他们有一些是唐宋的时候都有，就是是一个佛教的一些就是寺庙所在的地方，然后后来逐渐的有一些像一些国内的，比如说有些特定的圣地，九华山呐、啊、普陀山呐、啊、这些，它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修行者。以极大的这种勇气去这种偏远的一些地方呢开始修行，最后成就了某一个本尊，所以把它定为这个本尊的这种就圣地，这种的就是说法比较多。但不论如何，其实说跟境界相应的话，你在哪人在哪里都有这些 亲近，境界不相应的话，那可能就是如果置身于我们现在的世界当中，但是有些人就是更相应于那种丛林里面的动物的那种习性，所以，动物里面有些是比较凶残的那种动物的习性，但是这个不是就是其他动物的天性，人本身具有这种就是破坏性的这种负面的或者这些情绪的这种力。重要潜力开发，就是正向的开发或者是负面的开发，这个要看自己的造化和就是行为嘛。所以说可以下堕到就无间地狱的这种造化也能够造化出来，也可以就是逐渐的前往山区投身净土，乃至于成佛，这些也有这种的造化。所以根本上面就是看每个人自己的内心的方向，去心的这个方向，以及行为。所以，当然，就在这个，如果我们就是前往某些圣地啊，这些净土的时，就很好的，我们现在就在世界上能够找到的一些圣地的时候，怀着一颗非常纯净的心去，那对你很有意义。如果哪里都是，就批评的心，就是眼里尽是过失，没有一种功德的那种的心的话，那就是一切都是自己的投射一样，结果反过来对自己更不利。所以这样的，如果心不够清净的话，去那些圣地啊，就是不一定能够受到极大的加持。但是说心清净的话，那你更相应，然后没有做一些过分过问。就是不善的业，不善的行为，那可能更有意义。如果前往净土的一些，就是有名的这种的佛教的圣地修行，然后批评指责种种的这种负面的，心态充满的话，估计就是当然是一种的结缘，但是，如果做不好的话，可能有这些过失。然后像我们这里面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和阿弥陀佛的修法，和相关的这种的修行呢，在大乘佛教里面是非常普遍、很广大的。所以在日本、韩国，像国内也一样，就是蒙古、越南，以及现在基本上全世界各个地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就是修习阿弥陀佛相关的法门的人。在藏地的话，就是也是非常普遍的，一般的一些寺庙里面都有专门的阿弥陀佛的修法的这种法会，有些时候白日法会，有些时候特定的这些春夏秋冬分开的，就是这种修行。然后大体上面是说，比如说观世音菩萨的教法也很广泛。但是他们像莲师的教法也很广泛在藏地，但是这一类的都就是比如说观世音菩萨也是阿弥陀佛的这种莲花部的主尊的一部分的这种菩萨，一个其中的一个菩萨，所以在极乐愿文里面也有嘛，将来阿弥陀佛就是不再住持这个净土的时候，这是净土也有开创的时候，也有结束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有观世音菩萨之后由大势至菩萨来就是持续主持这样的净土，所以莲花生大师也被认为就是阿弥陀佛的意的化身，所以阿弥陀佛的相关的这种修法这些在藏地、汉地、其他地方、藏传、汉传里面都大乘佛法的这个传统里面就是很比较广泛的。然后作为一个宗存在的，就是在汉传佛教里面有净土宗，所以可能是禅宗和净土宗应该是弘扬其他的八宗里面或许是最广的两个，也有人禅净就是双修这种的独修的。所以但是这个教法的来源呢，就是说曾经那先这样说吧，如果大家读了《佛说阿弥陀经》呢，或者是《无量寿经》的话， 对里面的内容啊，就是讲法，佛陀讲法的时候，在这个王舍城、灵鹫山，这些做的开示，然后，佛说阿弥陀经的话，在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起源经社，做的开示，然后这两部经呢，在藏地，应该是80世纪、90世纪之间。的时候已经有翻译，所以从梵文翻译到藏文的，所以其中一个莲师的弟子就是像依稀对，他做的翻译，他们的翻译比较多，在藏地有很知名的很多翻译家，但是其中一个最知名的其中一个就是像依稀对，还有叫另外一个叫觉罗罗伊江参，噶尔哈赞。吉祥吉，他们就是相当有名的大梵译师，所以我们说，法身、色身、色法二身里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某一些净土，这里那里有这个世界，这样讲的时候。都主要是在讲色身的这个显现的部分，所以其中有我们刚才说的报身、化身，这些里面报身的话是十种清净的，化身的这里面呢有清净不清净的这些差别，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呢也是一种化身的秽土。那这个时候呢，就这里的人呢也好，众生不是那么容易调伏的，不同的阶段也有很好的根器的。所以也有讲到说，释迦牟尼佛发愿就是度化，或者是在这次方的世界的人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是有暂如白莲，文明不退转嘛？就是在这个时候，说相对于这个地方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世界上的人呢，比一些相比较一些更加调伏的一些世界来讲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度化的。像比如说。这里面也有特定的一些功德、不共的功德，但是，被拘泸州的人，比如说像结缘佛法，有些地方也有讲到说那边不容易结缘佛法，是因为比较舒服这样讲。但是就根器和他们的一些，怎么讲烦恼嫌少的角度来讲，那边更有福报。那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就是纷争不断，我们看得到，像比较现在是一个和平的年代，但是。各种各样的纷扰很多，在过去另外一些时间里面呢，就是各个地方，这个看历史就知道的，就是非常多的这种纷扰。所以在那样的地方呢，就是佛愿意去帮助众生，就是发很大的愿，然后继承这些大愿，前去帮助众生。所以说，相比较容易度的地方的这个。佛前去度化的一些地方比较的话，这个地方更不容易度化，所以相比较其他的花的话，就是莲花更加的，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很特别嘛。所以说，不像其他的杂花覆的这种莲花，那就是花朵，就是释迦牟尼佛这种的愿心像莲花一样，所以说暂如白莲，就是白莲花一样的，就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呢，对于，就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世界当中去来修持，来就是改变，提升，或者是不断的，就是自己的心呢得以清净，就是恶的这种习气减少，善的增长，然后这个要靠。净化心的这个程度，所以说我们在，如果说不修行，那是怎么样呢？就是这样的话，就是随着自己业哪边的业比较重的话，就是哪边就倾向于哪边，就是说，随众的这种投身往生，就是随哪一善恶业重的话，就下三道。善业比较重的话，就三善道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是习气，有一些特定的这个事件当中呢，积累了非常就是粗大的 强烈的这种印记和这种习气，有些是积久远的这个习气慢慢积累的，也有一些是就是像一念成恒起百万丈门开那样现前，所以也有一些是随着，如果你不能转化自己的习气的话，就是随习而投生。所以这个是就是习气驱使的，前面是就是前世累积的这个业来驱使的，然后还有就是随念的这种的投生，那这个就有点像就好好的去经过修行，然后来转化，就是信念所归，就是自己归向于哪里，向往哪里，你就是把心的命的这种的归宿放在哪个方向。如果是世间法，可能你还会就是继续投身于这种三界六道当中。如果你的心呢，就是归向的解脱道的话，那就是三圣国的这个方向。那另外就是说，活着的时候随愿往生，就是心愿的力量来引导。所以这个部分呢，光是有愿可能不足以，但是已经是个很好的基础，因为你愿心在哪里，行为的方向又在那个方向，所以愿力很大。比如说我们有人世间的常常有生命的愿望的话，它可能是你的很大的一部分牵引的力量，哪怕你暂时迈不过去，就是走向那个所愿，但是一个愿望一直在的话，这个愿望还是很有力量的。所以比如说有一个人想去朝圣呢，那他的可能愿没有实现的时候，他总是在找一个机会去实现他的愿望。比如说父母阻止这个子女婚恋啊，这些时候只要他有那些愿的时候，很难阻止他们做，就是很难阻止这种的他们的愿。所以这个就是看个人的，但是在佛法的修行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愿心引导的这种的来投身。所以阿弥陀佛的相关的法门里面也讲到，就是48大愿嘛。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生或者是生命的这些状态当中呢，所感知所经验，然后在就是因为业，因为这个习气，因为念头和愿力呢，的这种方向，所以说心理上面就是养成的一种力量，然后形成的一种的烙印。所以如果是这些我们所说的过去的业也不太好，再加上这个今生的这个习气没有能力改变，然后念和愿都比较恶的话，可能会下堕三恶趣。如果是善的话，就是这些都在不断的进化改善当中的话，那我们出于某一种慈悲，某一种的就是调伏这样的状态，以及有愿就是投身就是往生这种的清净的世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再一次投身三圣去，或者是投身净土。所以这个根据《佛说无量寿经》这些里面讲到，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净土，这个也是就比如说我们人间有这种的事情嘛，就是在和平的年代里面，有一个人可能有个愿望，我将来就是要做科学家做医生，然后可能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很有贡献的人或者是有些从小学习佛法然后就成就了，是类似的。也许不一定是从小，但是有这个愿望。那另外一些人呢，可能有开疆就是什么开疆拓土，然后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呀，或者是有这样子，就是这些都比较历史上面，大家可以看，就是有这些人，或者在某一个专业领域，他自己做一些某一种的事情。所以类似的，从更广大的、非常广大的角度来讲，也是如此。说净土开始于就是法藏比丘，他原来不是比丘，原来是一个国王，他呢就是非常具有这种善心呢，有慈悲心，然后在饶王佛，就是说释自在佛 所以在他的面前呢，就听受了很多的这种教法，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就是讲到非常久远的一个过去，那时候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在另外的一些世界上面发生的事情，这是谁说的呢？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讲的另外的佛的功德，其他的就比如说阿弥陀佛的功德，在这里面呢就是佛说无量寿经或者是这些里面有，所以他呢讲到。就是广说了210亿的这种佛刹土的清净的这些相应的这种修法，就是自在王佛。然后这个以后呢，阿弥陀佛呢，就是在这当时就是这个国王呢，就是说发愿，就是发了48个大愿来就是出家修行，然后法号成为法藏比丘。他呢，就是后来愿心成就以后呢，成佛以后呢，就是阿弥陀佛名字，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阿弥陀佛。这根本上面是什么呢？还是菩提心。所以根本上面很多佛菩萨的成就也是依赖这种菩提心升起的菩提心。所以他的帮助众生的这种愿心非常广大啊，然后成就了智慧能力，这样以后呢，就是。现创造的这种的沙土，世界佛，所以上一次我们不是说嘛，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菩萨，就是比如说八地以下这样的话，就是应其他的世界而是呈现来度化，到八地以上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就是开创那种的就是一些世界，显现一些创造一些世界来，就是帮助众生。比如说我们人能做的，比如说，比如说有一个沙漠很广大，然后那边呢有很多，有就是旅途的人呢找不到水，你在那边呢就是挖一个泉眼，弄一个绿洲，然后有吃饭的地方、睡觉的地方怎么样，然后给别人提供一个方便，一样的，那就是可能是做的很不错，不错，很不错。或者是动物迁徙的道路上面没有处喝水的地方，那你可能就是在那边提供一些水。我像以前也有一些善良的这个美国人，他们在墨西哥和美国的这个边界上面有一些要绕道去走很远的路，路途当中也死了不少人的那些地方，他们就是定期的开车过去放一些食物和水。万一有人到那里来的时候，他刚好断水断粮的话，可以维持住生命。所以，这些是很小的那种行为嘛，但是是一个中间接引的一个行为。所以类似的，阿弥陀佛呢，在更广大的层次上面呢，在做这种就是接引众生、帮助众生的事情。所以，在以前记得就是说，刚开始，波罗尼人他们到夏威夷一些岛屿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呢，真正有点像人间的天堂一样，就是那边没有蚊子，没有毒蛇那些，就是困扰，一边热的地方都有这些困扰嘛，所以食物很丰富，所以可能大概有将近1000年的时间呢，就是非常相处得非常好，但后来又他们就是崇尚某些神神鬼鬼，然后就是有建立很多那种人为的那种痛苦的规定，就是不允许那你去吃饭呐、什么什么，然后要不然的话就甚至受很大的刑，就是一种迷信嘛，然后又迷信那种的暴力，然后崇尚这种所谓的武神也好、战神也好那种东西，然后弄得就非常的纷扰。这个是很后期吧，大概18世纪左右的时候，所以就是说。一些地方在我们世界上面也有一些相对比较怎么讲呢？安宁长达，比如说几百年，很长时间，没有太多的那种的战争啊、纷扰的这些社会也是有的 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成佛的这个接引的道路上面的这个功德，阿弥陀佛发的48大愿，在藏文里面有51大愿，但是不论如何，这些上面呢，愿， 阿弥陀经这些里面，大家每一个都可能就是听或者是看这些里面，就是说，就是在他没有成佛之前发愿说，我发愿将来就是做成这样的一个世界来，就是帮助众生。所以像国无恶道，那这个地方人三界六道里面有这种，哪怕是三善道，除了天道的某一些层次里以外，天道的甚至下层的这个天道里面还是有一些就是斗争的这种痛苦，这个是那种那个叫什么阿修罗就是发起的一些进攻吧，主要是四大天王的这些世界里面还是有，就是他们，但是他们本身就是神通广大，没有问题。到了刀立天的时候，好像就是就之上的就没有，这两个是居地天嘛，就是四大天和刀立天是，然后居空的这些上面就没有能力，就这所谓的居地也不是真正的住在地上，但是。所以夜摩天那些开始就没有那种的困扰。所以说，因为人呢，就是说你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比如说前去一个地方，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安于现状，他不愿意去，然后你跟他一个创造一个，比如说有些人，比如说一个西藏人，他是某人说啊，可能瑞士很好的一个国家，那你愿不愿意去？他可能想到第一个说那边有没有糌粑吃啊？有糌粑和酥油的话，也许我就可以考虑。但是如果没有酥油茶，也没有糌粑那样的话，也许我不太愿意去。所以，或者是以前不是没有那个念能群佩他说嘛，如果按照藏地的人的一些普遍愿望的话，可能也许希望在净土当中呢，能够有这个酥油茶可以喝，这样讲是类似的。所以阿弥陀佛发愿的时候，也就是发愿说他是优于是俗世间的这种人天的安乐，和就是前往就趋近于就修道和成佛的这个道路上更加快捷的一个路，但是他也有这个人天的这些某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某一些物质的显现呢，某一些方式。所以说，即使就是超越，但是同有不离于，就是某一类的，就是人天的安乐的特质。所以在48大愿里面也有这种的，就是就是人天当中的一些安乐，其中一个，我可能对我这样说吧，这里面简单的就第一大愿，所以说，如果任何到投身到极乐净土的众生呢，如果受到像人就是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的这些众生的话呢？法藏比丘发誓说誓不成佛，所以在那个净土当中呢，这些轮回当中的不好的那些造业的痛苦和果报，和现前再一次造业的这些机会就没有了。然后投身净土的话，就是不再承受这些轮回的那些痛苦。然后说，若是所有投身这个极乐净土的众生呢，他们特有的就是说他们特性呢有别于人天道，但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人天的某一些特质是需要的，所以说如果是这个上面没有他们向往的那种的话，他也就是誓不成佛。他希望净土呢就是完全清净的同时呢，也具备类似于人天道的功德。所以说，甚至有这个十念毕生， 就是说，如果就是比如说你读了一些遍的次数的这种无量寿经，说阿弥陀经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发愿，就是想要就是投身清净的世界，这样以后没有造无间罪、谤法、设法的种种的这些罪的话，就是愿他能够投身，就主要是谤法、设法的那种的，就是有点完全背离的那种的心态没有的话，那就是希望他能够，当然阿弥陀佛希望所有众生不论造了什么罪都能够往生，但是这个就是不是是那个说的有吗？就是你的心完全不相应的话，这个佛菩萨也没有拿你没办法的，所以你有这样讲的，这是引导的一个方向，但是。不是说把你像是这个怎么讲投篮球一样投到篮筐里面那样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净土当中呢。因为我们世间当中呢有很多相貌上面的差别啊，这样以后呢就是相互批评啊，高低贵贱啊，就是财富上面的差别啊，身份地位的差别啊，出身啊，什么你祖先是什么这样的一些差别，甚至都弄来就是差别区别对待和相互伤害的这个来源。有些说头发黑的话，可能就是有些地方批评黑，有些地方白的话又批评白，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人世间有不同的这种的价值观多元的，而且有些这些多元的相互冲突的，就一个地方的居住的人被一个人地方视为吉祥的，对另外一个人来讲是忌讳。在我们那边，比如说看见黑色的猫，我们没有什么忌讳，但是在西方世界，可能就是看见黑色的猫，就从你前面跑过去的话，就觉得是这种负面的，这种忌讳。所以说在不同的这种习俗传统里面，像上一次我们开玩笑不是说的，就是有些人有些就是特定的环境当中说让你就是早上太阳没有出来前吃饭，然后有些人说就下太阳午后就是就是傍晚以后吃饭，穿衣各种的选择，有些认为女的需要全身罩起来，有些人觉得不需要，就是就各种各样的观念不一样，所以在极乐净土的话，那些纷扰就没有，所以而且各个都有这层次比较高的这些宿命通啊、天眼通啊、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这些六通的这些功德，然后将来他们也都能够就是逐步的就是成佛，有些就是待业的这些需要耽搁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子，耽搁比其他的更久一点的时间，他们就是能够有极大的方便善巧，就是聚集功德，成等正觉，然后在那个世界当中有这个讲法去前往其他的刹土去接瓦法这种种的。就是净土是开放的一个世界一样，像我们世界的话，有宗教说，如果你信仰其他宗教，或者你去到其他的寺庙、其他的比如说传统的话，好像就不太好一样。其实就是完全不能这样，就是任何人有个人的意愿，说就是佛法当中的大乘、小乘、金刚乘这些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跟哪个更相应的，那在这个上面逐步的进步。如果完全不相应大乘的，你强来硬拽的话也不好，如果你他很适合你就推出去的话也不好，就是要看，所以就是善知识如果很非常善巧的话，他会根据根器，他有具备一定的跟了知他人的根器的能力去讲法，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菩萨戒里面不是有吗？就是如果要强拉硬拽小乘佛教入大乘的话，也是不允许的。或者是让大乘佛教根器的人就故意讲很多话让他们退转的话，也不如法。或者是说 上等根基的人一直讲下等的这种的法也不入法，所以就这类，就或者是说不成熟的人乱讲上乘的这种法也不入法，所以这些就是这样子。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在净土的世界呢，有特定的一些，甚至乃至于一些就是自然的风音乐当中有传递这些妙法，也有就是专就是像佛阿弥陀佛先前而讲法，那这些讲的都是直接的这种的果地上面，就是这种的，那时候就没有那种的差别，我们所说的怎么讲呢，显密宗宗的这种的差别，在我们人世界当中呢，就是跟特定的相应的，在那个时候呢，只要你能够言悟见凡，就是言悟见佛言之后的事情的话，就是都一样。所以说前往其他的刹土受法，然后有一些甚至都讲到说有特定的一些菩提树当中发出的这种自然的声音，讲法的声音，或者触到它这些光的时候，就是能够安住在特定的境界当中。然后也说这个世界呢有声闻无数，也是其他诸佛赞叹的地方，乃至于我们就是听到这个名字，听到了解到净土的世界而发心，这样的话临终的时候必有这个就是相应。这个一愿的话就是佛往生的净土的四因来讲的，就是这种的戒因程度。不是说好像就是你知道阿弥陀佛然后可能没有太多的兴趣，但是最终在最危机的时候一下子那也有点困难，肯定就是一个人就发了这些心，就是自己有这个极其强烈的那种的相应的心和发心信心，然后忏悔过自己的过失，这样的话那很多善的根器就逐渐成熟。所以说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所说人天离境的地方，殊胜的这些发愿成熟的地方，文明德福，这样子，就这个国度呢没有什么不善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治安问题啊，或者是饥荒的问题、灾难冲突这些，然后获得或者是就是一个人活下来好像是奇迹一般的，就非常不容易的那样的状态。所以很多其他的功德就是安乐呀、定呢，这些就是世俗当中的很多的烦恼，最终是一个成佛的方向。所以说就是菩萨和就是菩萨道以及成佛的这个果，最终获得这种金刚身。智慧呢，就是说光明慧辩，的这些愿里面有这些吗？就是得到这些法的精要，然后其他诸佛的这种补处，就是随类或者是教化随意的能够就是成就，不再需要那种很严重的苦心啊那样的，那个会比较笨拙的那种的方式。当然这些有跟自己相应的程度，然后在那边呢就是念受的这些好像就是有一些我们世间呢，我们刚才说净土某一类的有这些人天的特质嘛，就是一念的方式来受供，一念的方式这样子去摄这种的能量一样的，在这个是一个有色身的这些这色身呢就是像某一种的人天的这个样子。所以说有特定的这些殊胜的地方呢，这些整体上面就是有点像我们人世间最向往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许会向往一些城池呀，向往一些就是自然的这种的非常的没有那种毒刺呀、树呀、毒草啊那种，但是是非常安详的那种自然的风光啊，有水池、温泉，或者是有这种清脆的这些这些比如说仙鸟的这种声音呢、之类的， 他那边也是这样子，所以有很看到极其画眉的这种的，可以见到这种景象，可以闻到这种的香气，可以听到这种悦耳的声音，所以就是不想听闻的时候自然消失的，就是这些很特别的功德，所以说扑持三昧的这种功德，定中供佛，就霍陀罗尼，明闻得人现真不退，就是说一见往生了以后不会说再掉下来这样的，就是但是三山道的话呢，你可能哪怕是升到四禅呢，就是或者是无色界的某一些，你还能够堕落下来，所以这些差别有的。所以有些可能阿弥陀佛48大愿里面的，就是有那个叫什么呀？那罗延伸，这个基本上是就是菩萨和佛讲的，因为那罗延也可以开始理解成那种就是金刚的这种意思，或者变如天，不是手上有金刚吗？这种的，然后也有，我看是有一个，什么类似有些梵文的字，有的，比如说像说阎摩罗界，就是所有众生。及阎摩罗界三恶趣中的这种众生呢，来这个净土的时候受佛到佛法，都成为这个佛，不会退转恶趣。就是如果这个愿不成的话，就是不取正等正觉这种。这里面就是，阎摩罗界就是梵文的 yamaranza 这个字，其实这个意思是在中阴当中的众生，阿弥陀佛，虽然就是悲愿这种智慧、种种能力无，就是无量无尽的这些净土的功德非常，圆满，但是就是要投身这些的话，要自己要努力，尤其是说，不做这种无间罪，一般做的少，就是说无间罪的这种过失应该相对比较少。直接的，这今生今世犯很严重的，好像就是，不要说别人，自己心里面可能都很难以过这个坎的。比如说杀父杀母呀这种的，或者是就当时的这种修行的圣者这种上面，就是这个跟过去佛时代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件和他的一些果报当中讲到的这些孽缘嘛，这些有关系。但是说。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谤法、奢法罪，可能比较容易发生的。这个也要小心，不是每一个人容易发生，但是有特定的人容易发生这种事情。尤其是从小，如果你是受了一些习惯，这个传统呢，就是文化有文化的这种好处。就是说你在特定的一个氛围里面长大的时候呢，你慢慢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背后有这个深刻的道理，这样子的一些好习惯，当然有一些习惯养成，但是没有好的道理在背后，但是这样子的呢，可能自己就不会犯这种无间那个叫什么谤法奢法的罪，但是在我们所说的，谤法，因为有一些是的确不是因为那种就是故意有多非常邪恶的那种心去谤法，而是出于某一种的无知，所以出于某一种的无知的情况下，可能产生傲慢的心，自己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有谤法设法的心，就是说啊这个是这个不是这个对这个不对，就是说某一部经是佛讲的，但是在。有些人写论文呢，这样说这个不是佛讲的，那可能会造成这很多人看到这个文章的人可能不愿意接触这个佛经之类的，所以 这些呢，作为大乘的修行者的时候不能这样去做。那或者是我们说大乘佛教徒遇到了一些其他的人学者说大乘非佛说这样子，其实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反过来用反击的心态说，你们也就是这些不是佛讲的，这样的话那肯定是不好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这种心态和认知有差别，所以我们以前举了几个例子，好像是四十二章经，还有其他的一些，曾经也有一些被认为说不是佛经，这是四十二章，是很多都非常接近，应该说是其中的某些篇幅，所以，这些里面的文字，有些一部经。但是它有其他的一些卷来自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名字，然后这种比较多嘛，所以而且佛经以前就是非常多，但是后来流传下来的相对比较少，就是集结以后开始集结的时候的经就是量比较大，后来散到各个地方，也有些可能做了很多复制就留下来了，保存下来，有些就没有太保存下来，有些是孤本，有些有一种文字，有一些呢有几种文字相互作证，所以这些方面也要小心，你自己愿意好好学哪一个就学哪一个，其他的就是有修一种恭敬心，这很重要。所以对于其他的传承也一样，如果你学习藏传的，但是你不要诽谤汉传或者南传，你如果学习南传、藏传、汉传的话，不要去诽谤其他的。各个宗派一样，你学习宁玛派，然后有些人就，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抓住根本的方向的那种基本的原则，所以，就是去说这个不好，那个教派不好，这个法师不好，那个法师不好，这样这些都比较危险的，所以有些人可能耽误了一生，或者是耽误了好多事学习佛法的机会，有些可能几年，有些可能从此就心就没有在那种修行的那些上面结缘的，可能走了很多弯路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每一个人出于很好的心，这样的话也要有所观察，观察自己的这种言行呢是不是。就有些以前有很多人也有很强的那种的批判心的时候，是有那种的，就是说我在替天行道，或者是我在主持佛法的正义或人间的正道，这样的一种人间正义或者佛法的，我也在维护佛法，这样讲。这时候这些我们上一次说的，以神的名义、以这个国家的名义、以民族的名义，那些是非常复杂的，那就是你自己只能代表自己。而且，就是有这种叫什么，以前不是我们红卫兵的那些时候也有，就是他们的口号或者是他们的那种说法都是非常就是什么振振有词的嘛。那这样的话，就佛我们上一次说佛门界也有可能出现红卫兵的可能，所以这些也要小心，所以尽量尊重别人。尊重，不要说佛教内部的传承和其他的这些道场、寺庙，这些连就是其他的外面的，跟佛法没有关系的这些宗教或者是某一些传统，道教、儒教或者其他所有的尊重，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在密乘的戒律里面也有这个嘛，就是要保持尊重。所以这些，没有的话，就可能就是这些问题没有的话，那你投身的往生这个净土或者投身这个三善道的这种机会，可能就大大提高了。然后我们就是另外念诵佛号，因为念诵佛号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有些人不理解嘛，说为什么我们要重复念某一句特定的话。那你不如说，就是我什么随便就是随便念几句话，跟佛号啊，或者是跟信众有什么差别吗？有些人会有这样想法吗？随便念几句，就比如说你妈妈喊你吃饭了，然后你妈妈喊你吃饭了，一直念这样，这个其实没什么太大意思嘛。 就是除非是说某个人丢了什么什么那种的，所以你才会说这种的话。但是他说这个不是以前有个网络上面的好像有一个这么一个语言嘛，说是什么什么，只是你妈妈叫你吃饭，这可能比很多人比较熟悉吧，这种的句子。从小。但是佛法里面呢，以前好像也有一心禅师，他们也自己就是说是某一种的禅修，就是帮助来修行的，那是很好的，就是大部分都是法师很善巧慈悲，用了那种说这种的咒语一样的，因为中文里面的咒有些时候有骂的咒骂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护心的这种句子啊，或者是以梵文里面的这个意思，我们上一次说了嘛，就是护心的意思，护善或者护心本身，不让自己心念产生恶念，最后随着心念最后堕落于恶趣，就是这种为了止恶心善的这种心净心清净的方向，就咒语的这个功能作用。所以说就是人本身是一种我们很眼睛耳朵什么，我们说眼见为实，什么我是亲耳听到亲眼看到，这样讲的时候，眼睛和耳朵的这个管道和心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可能会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然后可能会流泪啊，这是我妈妈的声音啊，这是我爸爸的声音啊，或者是这一看到那自己就是亲朋好友的某些照片啊，自己孩子的照片啊，就很有亲切感的，或者是这样子。如果是可能相似的，你听到一些非常看到一些非常你不喜欢的，会有很听到这个人的声音你就不喜欢，看到那个人的色声你也不喜欢。所以想起来，意念起来某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排斥，或者想象一件事情，你也有可能有这种。所以心念和这种视觉和听觉是非常有关联的。所以说，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咒语和一般就是随便瞎说一句话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咒语里面的每一个字句都含是有很大的这指向，就是解脱道的或者是修行的重点。所以我们上一次说心经的嘎丁嘎丁巴朗嘎丁巴拉桑嘎丁波地扫哈，这个就是五道十地的这个修行的这种都在含摄在里面。所以或者是我们说摩尼摩尼玛哈摩尼这样的时候，我们也讲了就是三种根器的人如何修行。但是你说你妈妈喊你吃饭的，其实没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这个有它有没有含摄就是经序论点的要点的那种的，以及它有比如说六字大明咒的话，我们不是曾经就是大简略的讲过那个曼尼广本里面讲到的这个六字大明咒的这种功德呀，或者是他的意思，就是在不同的修行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去修，怎么样抑制什么，比如说六度呀，就是阻塞六趣，就是这种的。所以，这个原因，所以说，我们好像就是用心。用这个见到的事物听到的声音，这样本身也是一个学习的门路。如果我们要认字的话，要触摸，没有盲人都要触摸的方式来，就是去认字，耳朵听的方式，眼睛看的方式来抑制。所以你要前往一个地方也一样要看这个就是地方就是说去沟通啊，很多都是现在，比如说有电脑的时代，还是文字、画面这两个声音是可能是主要的这种沟通的渠道。如果你眼睛没办法看，耳朵没办法听的话，那这个沟通的渠道就很有限。所以说我们在持咒语、观这个净土或者是意念这种的心里面呢，就是一直发愿。就是观想这样的时候呢，也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就是更加祥和更加调伏你自己的心的办法。比如说你某一个人很生气，但是另外一个人在给你你很信任的人给你做一些一番语重心长的解释，那你可能就会心态会改变。或者是哪怕是你本来是心里面有恶念， 但是一看到一个佛的像菩萨的像，那你可能就是觉得那不能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要本来是去说杀生啊，或者是要杀鱼啊怎么样，但是刚好那时候在佛鱼店的旁边是一个卖佛像的，或者是听到一个佛的声音，那可能你觉得就不忍心在那边，所以就可能就不做这个菜了，你就买一个青菜就回去。所以类似就是我们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呢，给我们一种平静，让我们调伏，把我们的心念的转化。所以有些人也有这种嘛，就是说好像一念听到佛的这个佛乐，一听到佛的心咒的时候，给你一种莫名的感动，出离心好像都有点升起来了一样的。或者是说杀时间呢，就是其他的都忘了，就不想了，其他的杂烦恼的都放下了。所以那样所以说就是听到这个名号这样的时候，它象征的这个缘起也好，象征的这个功德，给就是逐渐的在你内心当中呢也产生这个功德。所以说佛是大慈大悲那这样讲的话，你内心当中也升起一些大悲，佛是出世的功德，你也想到说可能解脱的安乐，解脱的重要性，成佛式的智慧，佛的智慧给你一种的力量。所以说就是在当下你念诵的那个时候呢，就好像就是佛法在心脏当中已经跟你同在。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稍稍心专注的话，念咒是能够调伏我们的心。比如说我们嘴里面讲很多不由自主升起来的、不得到控制、没有得到净化的那种的语言，因为烦恼心现前的时候，就是作恶的念头，嘴也是口无遮拦的会说很多，但是那个可能就是那你念咒的时候心就相对比较平静，不会有妄语、绮语、离间语、恶口种种的。所以你观这个阿弥陀佛的身像这样的时候，就内心当中呢就变得就是虔诚了，恭敬心也融入了自己的心，所以好像甚至某一种的自然的那种开放的某些就是善的功德，这些都能够连着就是升起来，是我们的负面的这种就是嗔恨心、贪嗔、嗔慢、嫉妒、烦恼，这些呢就是在你内心当中呢就是远离了，就是有恶念，但是你一直念阿弥陀佛这样的话呢，那些恶念啊，那些本来盘踞在心里面的那些不好的这种习气、不好的这种怨心，那些可能就远离了。所以说就像光和黑暗不能同时呈现一样，就是光强的时候黑暗就消失了。所以说这我们就是今生今世当中所见所闻，对我们本身就感受的和自己心里面的这种包括观想，就我们没有观想佛菩萨的话，可能我们在想象其他的事情。所以说以某一种具有意义的让你得以安心，使你这种怎么讲呢，破坏性的负面的这些得到转化的这样的一种的方式，跟我们长期相应的话，最后我们活着的时候品质越来越好，哪怕是睡的时候也很香，吃饭的时候很心安，死的时候我心里面无惧，中阴的时候呢能够就是相应于净土这些，所以说前往净土。所以我们说意思说带着某一种的虔诚心，一心专注的时候也是最好的禅定。所以说就是观呼吸也好，观在咒语也好，就是有种清净的念头上面，甚至种子字这些上面的这种观想和修法也比较多嘛，所以我们能够升起这种广大的正悟的功德，跟这些教法相应。所以说一个是增长功德，一个是断除过失那样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增加善断恶这样的 就是川西这种的训练越来越增强了以后，最后脱身这个佛净土，这些也不是太难的事情，或者是水到渠成，自然发生的事情。那有些人可能想说，我就念几遍，然后我可能会以后就不用再念了，因为佛经里面讲的就是你念几遍就会有很大的功德，这样讲。这个也要看的，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这种习气也是很大的，所以说他能种下，就相比较于，就你没有去接近于佛法或者心灵的解脱道路的话，那可能是就是已经是很快了，但是还是需要就是文思修行的这种加强。所以说，如果以这个是很常见的，就是白天的时候，有些人本身心态上面，念诵修行这样的话，那我们在晚上的时候，甚至都在这样的影像、画面、声音、感觉当中，那这个中阴当中，我们也有希望，就是有能力把持自己的心，用这种就是清净的、善的、真相的力量来引导自己的心。最后就是说，心净则国土净，一样就是这种的。我看还有一些很多，所以念诵的这个呢，大家有些在藏地的话，念诵阿弥，直接念阿弥陀佛，就是说无量光。那么无量光这种的直接念的，比较少，就是重复念的。我们比如说念的时候说念心咒比较多，但是名号心咒都可以都应，就意思说都有这种的功德，所以有些经典里面专门讲了要念这个名号，有些，所以在藏地的话就是阿姆德瓦埃斯的红是这种念的比较多。在汉地传统里面有这种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的比较多，所以这些都一样。然后上一次我们说的梵文、藏文、中文或者其他的文字，本身有些人觉得就是要念梵文的音，有些人因为藏传的这个师父的关系要念藏音，所以有各种的想法。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清净心，信心最重要。如果信心具足的话，这些音差也不是问题。然后我们下一堂课里面呢，大家中间好好的看一下，极乐那个无量寿经，所以里面讲到的净土的种种的这些就是具体的这种形象样子。所以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讲，就净土的里面的这种现前的内容，包括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包括他们有树山，这个湖泊，有这个宫殿，有这个大地是怎么样，有这些生命是怎么样，他们需不需要依赖这些食物，早中晚的时间呢，就是空间这些上面时差这些是什么样的，然后在这里面有特定的那些殊胜的地方在哪里，所以这个下一次我们说一下。那我们今天的时候跟着一起念一段阿弥陀佛心咒，这样子。原来说我们说念极乐愿文，但是极乐愿文可能时间有点长，今天先不念了。大家一起就是发菩提心，然后身体作证，然后心呢就是安住在当下，很安心的，然后念诵阿弥陀佛，跟着这个念诵观心的。
Thank you.
在净土说到阿弥陀佛，比如说我们佛释迦牟尼佛曾经背靠菩提树成佛，然后在其他的比如说在梭罗树下，那就是涅槃，实现大涅槃这种的。所以一样在净土的世界当中呢，也讲到有这种很就特别的一棵菩提树，然后就说这个菩提树呢，种种的这种的一些绚丽的这些叶子花果，这些很特别，然后发出一些特定的这些声音呢，其他人听到的时候受益。如果现在我们不是有些佛弟子也有，就是从菩提迦耶或者是其他地方佛呀舍利塔那边就是请的那种的叶子呀，还有吗？就是类似的说，有人就吃到果实，碰触到这个树发出来的一种的光，然后人的内心当中就是免于就是其他世界，不是说净土，就是因为佛净土的那种的光呢，照到其他的一些世界当中的人，就是相应的这种我们观想啊，相应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内心当中能够免于烦恼，说就是摇摆不定的很多无记的那种的念头，其他的，所以。说佛那个阿弥陀佛呢，身相种种的相好智慧圆满以外，就是身上这种发的这种的光呢，能够照射到其他的众生，我们观想的时候经常就是头顶光啊，或者身上发光的那种，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智慧大乐这种的慈悲的光，所以盈满我们内心当中。所以就是我们刚才念这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光的名字，或者做观想这样的就是名号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做那种的相应的一些观想。所以这个观想的这个部分和净土的具体的，我们就下一次。但是大家最好，因为我们讲的和这些应该结合。 那个《无量寿经》的内容，大家可以也许做一个笔记，《无量寿经》里面讲到的一些让自己比较相应的部分，就是今后就是念到阿弥陀佛名号啊，心咒啊这样的时候，刚好顺带着你把里面的内容的这些呢做一种观想，不然一会儿一个念头又开始散这样。我们一起回向啊，慈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随喜大家，朝夕得乐。